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城市纽约，被认为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最高规格城市。北京对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国民党提出重返执政、拨乱反正的竞选目标，但是面临着北京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危机。国民党竞选人郭台铭承认选情告急，甚至有民意认为郭台铭应该脱党参选。
台湾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今天是7月14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号抵达过境城市纽约，虽然蔡英文不是第一次过境美国，但是是首次停留纽约。台湾领导人大选前访问美国，似乎是谋取连任的必经之路。此次蔡英文过境城市纽约，被认为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最高规格的城市。北京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另一方面，台湾总统大选即将正式开始，国民党周一将公布总统提名人。国民党提出重返执政、拨乱反正的竞选目标，但是面临着北京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潜在的危机。另外，国民党竞选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承认自己选情告急，有民意认为郭台铭应当脱党参选。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后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的叶博弈，来和林森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预谈嘉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的专家，也是中华民国外交部研社会前任主委、现任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森、蔡会长还有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森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来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参加海峡论坛。今晚在美国之音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
谢谢主持人严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与现场的讨论，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youtube.com/voachina 和 facebook.com/voa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号抵达过境美国城市纽约，这是蔡英文出访四个加勒比海国家的第一站。虽然蔡英文不是第一次过境美国，但是是首次停留纽约。那么台湾总统自李登辉、马英九时代起大选前访问美国，似乎是谋取连任的必经之路。此次蔡英文过境城市纽约，更被认为是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最高规格的城市。北京对于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严重的关切，说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那么此次蔡英文在大选前的过境外交有何看点？这是今晚海峡论坛节目的第一个话题。那我们首先来了解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外交的情况。蔡英文星期四启程前往加勒比海的四个邦交国访问，途中停留美国纽约两天，成为蔡英文本次出访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有关蔡英文在纽约期间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真稍早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记者现在 在所在位置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停留纽约期间在纽约所下榻的酒店。那么蔡英文在星期六上午已经出发前往海地，蔡英文的纽约行程可以说是圆满的落幕，除了受到当地台侨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之外，还与多位重量级的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进行了会面。我们知道华盛顿呢最近刚刚通过了新一批的对台军售，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引起了北京方面相当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并且扬言要抵制和制裁美国的公司和企业。对此蔡英文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不论是军售啦，或者是这一次的过境美国啊，我看中国都表达了一些事情嘛，比较打了一些意见啊。不过我们过境美国来看一些老朋友啊，那谈一下台湾的民主啊，那在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的长期来的努力，来强化台湾的国防啊。那守护台湾的民主啊，甚至我们希望能够对区域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啊，那么这些都是这段期间以来我们很努力做的事情啊哈。也不需要我们的邻居老是这样说三道四吧。
除此之外，一向在台湾议题上十分支持力挺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再次抨击了北京方面的决定。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中国现在有很多问题，而对某些美国公司施加制裁可能是他们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他们决定制裁的这些企业基本上都不大可能对中国销售，因为国防工业有诸多限制，能做的有限。因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所采取的一个愚蠢的行动。
I think it was a foolish act on their part. Countries can do what they want. The sanctions and
每个国家都能做他们想做的决定，没有任何制裁行动会弱化美国对台湾的钦佩和好感。任何一个国家当然都能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事，但是有一件事美国绝对不会做，那就是美国绝对不会背弃台湾人民。作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我会确保尽一切所能强化美台之间的关系。
To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蔡英文在离开纽约前呢，还到中央公园和台湾留学生一起散步，心情显得相当的愉悦。虽然来自中国的抗议团体天天都有进行示威，在第一天也有爆发过肢体冲突，不过呢，这些都没有影响到蔡英文在纽约的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张真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好，感谢我们记者李一华和张真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峡论坛的讨论。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蔡德良先生啊。蔡先生，这个蔡英文即将出访的这加勒比海的这四个国家啊，我查了一下资料，这四个国家的 GDP 啊加起来都不到台湾的4%，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国际影响力，很多这个国家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记不住，叫不出来。那么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这四个邦交国到底有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严格来讲的话，你要说有实质意义，就是一个测试一下这个美国帮助台湾守住这个邦交国啊成效啊如何，就要看他离开那个地方以后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内啊这个邦交有没有变动。那么美国在过去一年，我想在这一部分做了很大的努力。那么在跟这个北京在这个争取这个邦交台湾的邦交国的方面呢，做了很多事情。那么到底这有没有效？那么这个争取在美国后院保住他自己这个影响力有没有成效？这是值得观察的地方。跟台北的跟整个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这一次。就是在这个纽约得到了这个比较高规格的，的确有提高的规格，只是说这个实质意义上，只是说可以确定，就是台北跟这个华盛顿的关系其实有提升，提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看这个他们实质的接触的人来看，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个提升的，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谢谢蔡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注意到这个支持这个台海统一的一些人的这个观点，认为啊，说蔡英文过这个过境外交啊，台湾是要付出非常昂贵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代价了。那么，严教授，您对这个台湾领导人的过境外交是怎么看的？
当然要花一点钱的，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台湾的这个禁闭预算越来越少，这个国会控制的非常紧，所以你都在预算内来支付的哈。那所以你要有太多的超出一个合理数字也很困难，更何况以我们现在目前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经济成长的 GDP 如果以开发国家至少对外援助要0.7%啊，那台湾现在还才超才0.14%，所以台湾的经济外汇存底世界第四第五，在经济体上大概第16、17左右，以这样的规模，我们做出这样的援外其实并不多了啊，并不多，导致说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因为我们这些小国家虽然是它的 GDP。还有人口少，就像林森所讲，加起来不到10%，台湾4%啊。但重要的是，它整个在国际地位的发言，以及还有长期这个海底资源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北京要千辛万苦想要往那边走？那美国为什么需要守这一块？啊，这个还有很多，包括军事的战略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因为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多说。但也就是说，不能以它个别小。而来看，主要是它的这个战略位置以及它长城的这个海洋资源，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谢谢严建寿。接下来请这个蔡德良先生来谈一谈，就是刚才蔡先生，您认为就是说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过境外交这几个四个加勒比这个海的国家呢，这个意义不是那么大。那其实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台湾的这蓝绿两大阵营的这个。总统啊，都搞这个过境外交。那你包括这个国民党时期，马英九也好，或者是李登辉也好，也都搞这样的这个，而且都是在这个竞选连任前啊，通常都要搞过境外交。那么国民党的这个过境外交和民进党的过境外交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基本上都是来联系跟美国，尤其是政界的一些关系啊。这个只是一个过境啊，只是让。大家可以确认一下这个关系还是存在的，或者关系是好的，那么都是尽量希望能够把这个关系拉到说到一个规格高一点的，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几乎都差不多，多一点少一点，但是事实上对实质的这个关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好坏其实还是看军售可能最重要，军售的话这数目大一点的话就表示关系好一点了啊。所以这一次这个蔡英文过境的时候，之前宣布了跟之后可能宣布的军售的数量金额可能比较大，而且影响台海两岸的这个军事局势可能会影响比较大，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反而是比较多一点。至于说蓝绿方面，几乎在看跟美国的关系，跟当时这个美国这个执政者的关系的情况而定。像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安顾问跟这个国防部助理部长的话，因为跟台湾过去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现在你会感觉上说这个军售方面也好，这个其他关系也好都好很多，所以跟人还是有点关系的，跟人有关系。那么过了以后，你就说将来这个可能换了政府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或者人换了以后，会不会还是这样子呢？这个可是存疑的，
好，谢谢蔡先生。严教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蔡先生的说法，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较从结构性的角度看啊，因为当然人的关系很重要，那是润滑，但是基本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态势啊、形势在啊，你就算是好朋友，这个国家的利益归国家利益。我认为可能因为过去这几年来，去川普上台以后。我们发现这个美中的这个对立非常严重，几乎已经扩散到全面性的这个对立，所以台湾的位置变得很重要。那在这时候台湾过境以及过去美国对台湾在军售方面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要放在这样的脉络来看才比较有意义。那所以你说没有什么太大实质，我认为其实实质意义相当的大，也就是说台美的关系在紧密化，而且在多层次化。那这一次我相信蔡总统在那边受到这么好的高规格待遇，然后在那边待了四个晚上，我想这个在就美国是一个很务实的国家，我相信应该有特别的意义在里头。
好，感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时间交给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呢，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与现场讨论，网友们也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的节目，并且留言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和 facebook.com/voachina。 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您观察这一次这个蔡总统目前到纽约的过境的行程，他并且在哥伦比亚大学也进行了一场演说，那么同时当然是宣布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成就，也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的成就跟独裁政权是无法相提这个相容的。另外也想请问您，就是台湾政坛目前盛传这个年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其实是这个所谓的美国队跟中国队啊。那么这个美国队呢，就是其实是民进党目前蔡总统应该是这个华府比较主义的这个候选人，您觉得可以这样子来看吗？那么未来华府在这个蔡总统这一次的过境之后，可不可能会利用已经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来继续的协助民进党政府来拉台升选呢？几个问题来请教蔡德良会长。
是第一个问题，我想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就是说北京跟台北的这个在民主制度上来讲的话，台北是比较这个比较先进的啊，比较能够有民主。但是很可惜呢，在这个蔡英文来访问美国之前呢，台北的立法院通过了国安无法，而且还扬言要这个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共代理人法。那么这个已经严重的抢害人权啊，严重的伤害了民主啊，这个让大家觉得就跟这个现在香港这个情况一样，就是它的副作用会非常的大，会实质的切断台北跟北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联系跟合作，甚至于这个交流，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刚讲到的这个这个所谓这个代理人这个就是说中国队跟美国队的情形，其实现在是因为美国因为是川普总统的关系呢，那么他在这个在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呢，他是以对抗取代这个合作，取代这个交流，所以呢他会现在情况就变成说，他需要利用台湾，需要利用东亚各国呢来对抗这个中国大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就会有这个需要，所以呢他就会需要支持这个比较亲美国比较愿意对抗中国大陆的。但是那个你要知道，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美国很多这个企业也好，很多智库也好，都已经联名上书，都已经在很多听证会上反对川普这样做法。所以其实川普政府虽然是这么做，但是事实上是很不得民心的，这是可以确定的。所以这个不管是中美之间那个贸易战也好，或者是中美之间搞这个对立对抗也好，在美国其实是将来是很可能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所以这个与其说是这个两边在这个台湾所的代理人的这种对抗的话，其实长期来讲对台湾是不利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长期来讲，我们应该是以台湾自己的这个利益来做竞选，而不是靠在美国或者靠在北京的底下呢进行这个所谓竞选竞争。
嗯，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这个不管是现任总统或者是想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呢，这个每次这个美国之行都非常的受瞩目，那么大家也会从这个华府对他的态度来可能做一个评分。像是柯文哲之前去华府，大家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华府对智库方面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他跟这个葛莱仪还爆发了一些小小的口角。那么另外像是这个郭台铭呢，他就这个很自豪的说他是唯一可以一个进到白宫去面跟川普面对面谈话的一个人物等等这样子啊。那么这一次也是刚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报道当中也谈过了，是历届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美国以来蔡总统是最高的规格。那么您认为从这几次一直到目前为止来讲，第一个，美国是不是确实是一个主战场，美国的态度可以决定台湾未来总统的人选一定程度上，第二个，美国确实有明确的态度了？
我想最后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态度其实非常明确， 包括私下的交往啊，或者说他在通过这么多的法支持台湾的法，以及蔡英文总统他要竞选连任嘛，他给他高规格接待，我想这些都不用说了，美国是挺蔡英文，因为蔡英文有连续性嘛，你现在才做四年，你要让他做满八年，这政策才能够连续，而且在两岸关系上蔡英文算是蛮谨慎蛮仔细的。那至于说您刚讲的蔡英文跟郭台铭的不一样，是郭台铭他毕竟有很大的产业在中国，这是让大家没办法去除这个疑虑的。他希望作为这个美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太小，台湾又不是老大，怎么去瞧这个事情很困难。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郭台铭想要，因为美国他们那是讲制度跟人情是分开的，川普会说郭台铭很好，但是不见得在美中关系上就会因郭台铭让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有点愚弄一般不懂这种国际关系或者不懂外交的人的一个说法，甚至我觉得也不应该说那么重了，就是说一般人其实都可以知道，你郭台铭为什么你的现在企业从去年开始就发展不是很好，你现在为什么不专心在企业，反而往这边来走，要选总统？甚至很多的疑虑是背后是不是北京在撑腰，当然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也不能够说，只是说有很多的疑虑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看来美国应该是比较很明确支持这个蔡英文，因为在整个现在目前美中对峙的关系上是如此。那你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看的话，是不是他的态度，他比较挺谁？那么台湾的这个选民就会跟着。
我想这个可能是分两块了。我觉得，选举还是国内的议题的，是国人才有投票权嘛。美国只是影响而已，但是美国的影响会至少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假如我们设想今天美国不支持的话，那可能形势就很不好。所以它是一个助力。那至于刚蔡会长讲的是国安无法或者这个代理人站的这个代理人的这个法律问题啊，会侵犯人权，我觉得这个低估了台湾的民主。台湾现在的资讯的发达，媒体立法院或各个民间团体，你要政府想要扩张权力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些法是定的是要很清楚的，是对国家安全有疑虑的。而实际上现在台湾再不定这些法恐怕都太迟了，所以我觉得在澳大利亚在美国一样有这些国家安全法律，我们也很多部分是从那边借用过来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请教蔡德良会长，就是台湾现在目前如果我记得没错是17个邦交国，那么目前这个总统出访都是为了这个巩固邦谊，不过大家都比较注意的是他去哪里，特别是他去美国或者是过境外交，所以是不是现在其实这些邦交国对于台湾来讲其实是以这个巩固邦谊为名啊，实际上就是要每次都飞到美国去看一看，就是过境外交为实，是不是这些邦交国对于台湾俩就剩下一些让我们可以过境美国的一些口实呢，或者是方法这样子？想请问蔡德良会长。
是，我想您讲的对了，这个就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吧，应该这么说。那么其实的表演上大概都是在这个过境美国了，不过就是到太平洋各国的话，就是事实上的话比较困难，就过境美国本土啊，所以比较没有看头。只是说这个规格上可能有不同。当然目前，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美国在帮忙巩固中华民国邦交国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效率？那么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还存在？是不是或者它的影响力是不是已经在这些很小的国家已经失去了一个这个影响力，跟或者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华盛顿跟北京在这个影响这些小国家方面是不是能够产生实质的效果，是哪一边比较强哪边比较差，这个是这个我想是这个实质这个所谓过境外交上所得到的一个实质上的意义，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差距在哪里。
嗯，好的，谢谢蔡会长。那么继续再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请教您民进党目前一个整体的一个外交的 overview 这一个概观的话， 之前的马前总统是说国民党以前的这个策略是亲美友日和中，那么有人觉得说蔡总统这四年来可以说是亲美日但是抗中国，您觉得这两种是可以之前的八年跟现在蔡总统的四年可以分外交政策上可以分成这两种路线？
这样的描述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偏误了，只是说这必须要澄清一点，就是说这所谓的抗为什么要抗，因为他侵略你嘛，所以你当然要抗中了。那怎么和呢？马英九总统在任内也无法和啊，因为最后他还是逼你要不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要接受一国两制，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深水区嘛。深水区就是渡不过，所以马总统那个所谓的和路和中国这个态的政策也没有成功了，只是说他比较不威胁你，但是最后要中间把你撕下来，是用煮的还是用煎的，那有什么差别呢？最后是要把中华民国撕掉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只是一个词语上的意义，没办法改变台湾跟中国敌对的本质，因为他就是把你吞下来，他不跟你对等谈判的。中华民国在他的这个字典里面，1949年就消失了，他现在为什么对国民党不在这个问题上去争执？是因为他不需要嘛，他反正他利用这个模糊的空间来赢取这个泛蓝对他的这个同意的支持。可是你很清楚嘛，他讲中华民国，他马上把你国旗拿掉，你在国际场的连民间的国旗他都把你拿掉，那他这个所以中华民国在他眼里根本基本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嘛，只是他比较不愿意对国民党采取比较强烈的这个做法，对民进党比较强烈。就是这样而已。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把时间交给林森。林森，
好的，谢谢台北的主持人博弈。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这个过境外交。那么我们已经收到了几位网友在网上的留言，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三位网友的这个留言。那么第一位叫做阮伟成，他说以前美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害怕得罪中共，对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美国有各种限制。那么贵为总统，连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自由度都没有，24小时内必须离境，这是何等的屈辱。那么即使是现在，中华民国总统和美国总统虽然能够通电话，但是不能会面。这也是不正常的。台湾应当向美国据理力争，要求公平的对待，不能完全由美国单方面根据和中共的关系来收放拿捏，这和美国要求中共要公平贸易是一样的道理。好，另外一位这个网友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啊，叫 AAL3X 啊。台湾人对反攻大陆的兴趣完全没有了，那一代人消失了，所以台湾人心理上跟大陆联系很少了，除了那批从大陆去的人，再等50年，台湾就完全没有一个大陆出生的人了。好，第三位网友是名字叫玉溪，他说中共国政权有往台湾派过一官半职吗？既然没有管辖权，何来自己政权的一部分？既然不是一部分，何来台独？中国的概念又被中共绑架了，你不认同一党专制的 PRC， 你就自动被扣上了台独和港独的帽子了。好，我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对这三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有没有什么
第一个呢，这个阮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跟美国总统这个通电话其实没有了，那个时候是这个川普是当选总统当选人跟通电话，真的他当这个就职总统也并没有通电话，所以事实上这个要修正一下啊。第二个他们提到就是说这个台湾跟这个大陆这个交流，这个事实上将来这个什么统一啊什么根本不存在了，我想这个也是错误的啦，因为可能你个人哈很少到中国去，或者没有跟中国大陆有什么交流，那么但事实上来讲，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交流，贸易额也好，人的交流也好，这个跟往来哈，这个是非常密切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你假如说以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什么，我想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实际上，因为目前这个关系还存在，而且是 存在的很紧密的，只是说官方没有接触，并不等于这个两边没有接触。
嗯，好，我不知道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有没有想对这三位网友的评论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对这三位网友的评论基本上比较能够接受了。那当然就是要距离以真是要，但是要看方便，因为美国毕竟跟中国之间有方方面面的关系，实质关系，而且他们是有建交，所以要跟台湾想要得到更多的这个，那美国会得到更多的压力，那就要看这总统美国总统他的处境如何了。譬如说像现在川普的这个民调稍微比较低一点，他对中国方面的这个经济制裁就放松，那对台湾问题当然还是很坚持，可是我们就不晓得后续如何哈。当然我有相信一定会坚持到底，因为毕竟这对美国还是一个国家利益，可是在整个策略上可能会比较有弹性的调整，所以要据理以真，坦白讲也蛮辛苦的啊。那我觉得说一切顺其自然了、我想台湾的重要性如果高，美国自然就更重视，而且我们朋友跟朋友、盟友跟盟友之间的那种忠诚度也是必须要的，不要说一下子要两边吃两边靠，那不大可能的啊。所以我想坚持这个民主阵容跟美国走在一块，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发展的一个生存的王道。那至于说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我觉得有在脱钩啦，因为尤其像分工链一旦瓦解或者说松散以后松掉了以后，到中国投资的会比较间接或比较少，那这个将来长期来看应该它的两岸的紧密度会降低而不会提高。
好，谢谢严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关于蔡英文出访加勒比邦交国和过境美国的讨论就暂时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台湾总统大选即将拉开战幕，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白热化，那么谁将能胜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台湾总统大选即将正式开始，国民党将于7月15号正式公布总统的提名人，至此2020年台湾的选战正式的开打。民进党方面，现任总统蔡英文已经获得了民进党的正式的提名，将角逐下一任的总统。国民党提出了重返执政、拨乱反正的竞选目标，但是面临着北京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潜在的危机。另外，国民党竞选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承认自己的选情告急，甚至有民意认为郭台铭应该脱党参选。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是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外交部研社会前主委严建发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第一个问题首先请教蔡德良先生，刚才说到了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初选现在是异常的这个白热化啊，这个竞选人也非常多，你怎么评价目前的这个国民党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竞选的一个局势吧？
第一个哈，这几乎是真正的第一次的这个国民党举办党内初选，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哈，是值得赞许的，因为 有个制度的存在，甚至以后制度可以这个成为一个将来的长期性的东西，是一个好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因为是第一次的真正的初选嘛，难免这个有些纷纷扰扰啊，在这个媒体啊跟这个一般这个人的这个所谓放大效果下的话，其实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没有办法让这个的竞争的几方啊，没有真正的服气啊。那么你知道现在一到现在这个台北的时间，应该是整个初选的这个民调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虽然到十点，但是我想因为今天只有300份，应该很快就结束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出在就是说，这个结束了以后呢会怎么样？那么一般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看起来这个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国瑜现在胜算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但是呢，事实上来讲是到最后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能够有效的团结，在一个很好的制度的初选制度下，能不能很好的团结，然后大家都接受初选的结果，这恐怕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将来可能还有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国民党跟这个其他民进党其实都无法乐观，也没有办法估计这个未来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大概今天晚，那个明天早上的时间呢，这个国民党就会宣布结果，那么可能变化会很大，所以我让我们拭目以待。
嗯，好，谢谢蔡先生。接下来请教台北演播室的严建发教授。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民调，那么无论是这个蓝绿的对决，或者还是蓝绿再加上这个柯文哲了，那么蔡英文总统的比例啊，似乎现在都是排在第三的。那么蔡英文与民进党要如何的来做，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逆势当中啊，来取得胜利？
我想蔡总统在民调上过去尤其去年年底选出九合一以后，确实一直低迷。可是到了这个蔡赖的初选之后，也可以看到他整个上来了啊。所以现在的后市是比较乐观，就是说它是比较平稳的。那现在国民党几个候选人，他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跟中国挂钩太紧，尤其郭台铭。那当然韩国瑜也过去也去中国去拿了52亿的这个订单啊，也到了这个香港、港澳，然后福建，这些也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是在支持一国两制。另外就是说，他高雄是没有做好，到现在又要选这个总统，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所谓的过去的韩流的这个效应，恐怕已经有点松散了，或者说有点降温了。那这个情况跟过去这个柯P效应也是一样，所以我想这个各自的这个难题了。那他们刚才蔡会长讲的没有错，就是说最后是选完以后的团结问题，但这个就要看，就是说如果他们背后有一个谋略或者有一个操纵者来统合他们，那这个统合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统合，那我们就很担心会不会北京有介入。那假如没有统合的话，那他们分裂可能变成是三组人的队，三组人对蔡英文，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郭台铭如果跳出来，也许会跟柯文哲或其他人合作，形成另外一个分裂，也许是三组。那如果柯文哲再跟别人，那变四组。那这样状况下，蔡英文反而是稳定的。稍微多数，所以可能对蔡英文来讲并不坏。
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与现场的讨论，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和 YouTube 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且留言提问，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china facebook.com/voachina。 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虽然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要讨论的是国民党的初选，明天就要揭晓，但是呢有一个人物呢，却是一直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分心呢，或者是anyway， 就是柯文哲，台北市长柯文哲。虽然呢，台 柯文哲每次人家问他参选的时候，他都说不要紧啊，就是慢慢想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最近他的幕僚一直在放话，都说呢，这柯文哲可能就要参选了，不管是这个七月底啦、八月初了等等的，几乎就是要参选了。那么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柯文哲变数对于明年大选的这个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您觉得这个柯文哲他选或不选，是不是对于您怎么来分析他的选或不选，对于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变数是如何呢？
我想这个柯文哲市长是一个变数，一个变数之一啊。那目前那个整个国民党来讲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能不能团结，就有没有人会脱党参选。因为假如有人会脱党参选的话，那么柯文哲就是四位之一了，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就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假如说是这个国民党团结的只有追逐一位候选人的话，那么就是三组候选人。那么这时候呢，他的影响就会很大。我想目前看起来的话，他这个拉这个年轻人的选票跟这个拉这个所谓的绿营的选票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但是刚才这个严教授所提到的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北京的指导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这个其他外国势力的介入啊，我想这个都是有的。那么至于说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民主的自主性是蛮高的。但是主要就是年轻人的这个票或者年轻人的声音发不出来，所以呢目前这个情况是很混沌的。所以柯文哲本身呢是不是有影响力，就是看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力，看他处理两岸关系的影响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目前呢可以说呢就是可以确定就是柯文哲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力，那是就值得考虑的。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柯文哲一直被人视为是一个蛮大的变数，但是呢主要是也是因为他在台北市长这个第二任是惊险的连任呢。但是有的人觉得说在台北市长的这个情况，就民进党都推一个人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是姚文智出来选的情况之下呢，就柯文哲只惊险的赢了3000票啊。那么台北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再推到整个台湾的这个选民结构，其实跟台湾又是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您怎么看这个柯文哲的台北经验是不是能够外推到这个全台湾？那么如果柯文哲参选的话，您觉得以他的选民组成来讲，拉到的票是刚刚这个蔡德良会长已经说了，他可能是在年轻人的这个票上面比较多，但是我们又注意到说在这个同婚通过以后，好像年轻人支持蔡总统的这个情况又比较多了。所以您觉得如果柯文哲参选，他拉到的票是蓝的票多还是绿的票多？那么如果柯不参选的话，他的支持者又会怎么样去分流到蓝绿，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所以请您为我们简单的说。
好，那就简化的来说，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上次这个市长选举，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投票拉长，时间拉长，一边开票一边投票，柯文哲可能选不上，也才多了3000多票。而且3000多票很多是绿营，到后来发现姚文智已经是遥遥落后，他才17点多嘛，最后是投给这个柯文哲。而且那时候还很长，所以假如当时不是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丁守中可以上。好，那我们再讲一个假设今天不是派丁守中，派一个比较年轻的，比较形象更清新的，也许会赢更多。换句话说，柯文哲其实被边陲化了，而且柯文哲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跟民进党关系一直很不好。包括对民进党的批评啊，还有两个案例加轻等这些，所以我觉得他跟民进党关系大概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支持者，民进党支持者不会往那边走，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在被边缘化，被两组边缘化，也就是说深蓝的不会投给他，那也许中间的这一块或许还对他有兴趣，可是就以目前他在台北市的建树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你这个大巨蛋也没有梳理好，所以我会觉得除非接下来有一个强势的候选人，就是假如说比如郭台铭出来，他愿意跟他合，那或许有新的化学变化，我们不知道。 哦，但是我看很困难。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反而是说，郭台铭如果出来选总统，如果他输，可是韩国愿意让，那韩国瑜过去在高雄的治理的这几个月治理的不好的经验，可能就一笔勾销。那因为郭台铭也曾经喊话嘛，那韩国瑜并没有完全否定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是郭台铭选总统，那他守南部，这个反正是我认为民进党比较大的挑战。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跟北京之间的瓜葛太深了，所以可能也不一定有效。所以未来这个的发展确实有混沌未明，因为变数太多。我想柯文哲讲的话却没有错了，因为他现在也还没定，因为他是被选择的，不是他去选择人家的，他基本上是孤鸟。他不像韩国瑜还有这个地方派系，还有过去的那些国民党的这支持者。这个柯P基本上是政治素人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继续还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提到明天就是其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都很紧张，就是这个蓝营第一次正式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民调，这个结果就要出现了。但是在这个很多人都关心，好像这个韩国瑜是胜券在握，这个郭台铭好像他在这个被问到说会不会脱党的时候呢，他说看星期一的数字多离谱再决定。好像他也有人就说，其实郭董他自己的内部也不断在做民调，也感觉到说就是媒体的消息我未经证实，就是说感觉到说初选开始以后他突然这个民调大幅的下滑，郭董自己又说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错，为什么突然这个初选一开始民调就下滑。那么如果您看明天的这个结果，如果是韩国瑜这个当选的话，那么郭台铭的这个动向大家都非常的关切，您怎么看？另外就是如果就算韩国瑜真的是脱颖而出了，但是韩流目前您觉得会不会有一种盛极而衰的趋势？两个问题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
首先呢，我想这个在海外的感觉就是韩国瑜市长的这个支持率的确是很高很高的啊，这是确定的。但是这个郭台铭郭董出来以后呢，其实很多人也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在台湾的确需要一位有国际观、有能够统合这个整体的能力的一个总统啊。所以这两位的支持其实都很高。那么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比较有胜算是韩市长，但是呢，郭台铭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他的这个不管是组织能力、动员能力，还有这个财力上来讲呢，都没有问题。所以其实他假如说脱党参选的话，这个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说是很可能韩家军都没办法抵抗，因为目前我们所知道韩家军势力庞大，但事实上呢，他是不是占整个所有选民的结构是很庞大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郭台铭因为在这个台北，在台湾几乎是没有什么这个负面的因素呢，能够影响他这个，所以他的这个选民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可能能够会觉得自己实力是足够的，而竞选到底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情形下呢，我想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整个总统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说他是跟大陆这个关系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两面。你可以说他跟北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将来假如选上总统以后，那么这方面可以处理得很好，也可以。但你可以说他跟大陆有关系好，所以呢会受到他的影响，这也不算错。那你要了解他跟那个华盛顿的关系也很好，他跟川普的关系也很好，那他也是可以受到这个华盛顿的影响，也会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两面的看法，我想都是对的。
嗯，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回到台北，我们继续请教严建发教授。刚刚您已经提到了几个，这个明天这个国民党初选结果宣布以后的可能性啊，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请教您一下？如果说就绿营的方面的这种来观察的话，是不是国民党这边的初选明天即使公布了，还不算是结束，而只是开始，可以这样讲？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选完以后才是战争的开始，哈，选战的开始。 我想民进党确实是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选举是集票的过程嘛，一票票票等值，但是改革是在切票。好，比如说同性恋议题，很多人就是反对，即使以前早期支持民进党的，他可能在同婚议题上可能是反对的。这个劳工一例一休，可能很多人劳资双方可能也都受伤的，他可能就不支持民进党。年金改革也有些受伤的，所以改革其实很辛苦的。问题是说，那我们就可以反问，那你将来国民党候选人，你可以不支持改革吗？很困难。有些人说要把年金恢复，我看这个倒是引起的风暴会更大。所以这些都是过去国民党本来也想要改，只是没有魄力去改，没有付诸实行。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蔡英文比较经得起考验。那郭台铭、郭董他当然学习能力很强，真的是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很有统治能力。问题是说他太晚出来了，所以他在蓝营的这个所谓的神雄式的都被韩国瑜先抢走了嘛。那这个人的这个依附、信仰依附或者一种崇拜，他不可能瞬间移转，所以郭董出来太晚。另外就是说，郭董他懂企业，他不懂政治，不懂政府，因为很多东西是不是你企业想说得出来，他有很多制度跟法律的问题。那他譬如说他讲，他说他把个人财产捐出来拿来做国家所用，这个你可以说在选举上那等于是政策买票了。那你当了总统以后，你也可以说我用很多种方式，让外界不晓得，而有一些官商勾结，把这个钱补回来，或者我跟北京方面有什么，就像董建华一样，董建华跟北京也关系很好，跟华府关系很好了，他特首嘛，所以这种的承诺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国家不是只是看经济，那国家跟国家也不是看领导人之间说的话算了。他最终还是一个基础面的问题。那郭董至少给人家感觉对于这种民主人权方面根本不大重视，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学习能力很强，但是他对台湾政治民主的这种太忽略，太少了解了。
嗯哼，
所以我也不大看好。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把现场交给林森。林森，
好的，感谢吴毅。我们又收到了四位网友的评论，我们来快速的来浏览一下。第一位还是刚才的阮伟成先生，他说从郭台铭这几天焦虑的表现看，说韩国瑜赢得党内初选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民主机制下，如果每个候选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人民的选票，谁当总统都不是问题。但韩国瑜是一个靠背后的红色媒体造神出来的政坛的暴发户，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如果当选上总统，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不幸的事情。第二网友是叫刘汉，那么国民党民调，他说啊，国民党的民调初选或者是会受到民进党的干预比较大，就目前来看，国民党不管谁出来参选总统的大位都必输无疑。那么中共的东海军演和香港的乱象都是对蔡英文大选辅选动作，那么美国似乎肯定都希望蔡英文会当选。那么下一位网友是说呢，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里边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现在的共产制度，另一派主张走向民主道路。民主那一派是私下和白宫有往来，民主派提供很多的内线给美国的白宫，所以习近平在这场中美战争中只能被挨打，郭台铭就是靠向民主派的那卦啊，什么意思啊？好像他很了解这个内情一样的哈。最后一位是说，郭台铭竞选台湾总统本身动机就存疑，一个身价财产都在敌对国的人竞选本国的总统，不是他疯了，就是把台湾人民当成疯子了。这是几个网友啊，我想我们最后剩下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太多了哈，简单的说一说，其实我想请蔡先生说一说，就是接着刚才这一个我们这个网友的这个话茬啊，提到了这个郭台铭，因为我看到一个民调，说这个有80%以上的人认为或者支持郭台铭脱党，去脱离开这个国民党去来竞选，你说，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因为
什么
呢？因为很简单，就是第一个。那就像刚才这个严教授讲的，这个他自己也认为他参加选举太晚了， 所以在初选他是吃亏的。他在很短的时间其实已经把他自己的声势拉到几乎跟韩市长差不多了。那么他应该是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他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跟精力跟金钱，让他自己的声势提高到一个足以跟蔡英文足以跟这个韩市长这个竞争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想他可能脱党参选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嗯，台北的严教授对郭台铭先生脱党竞选的可能性你怎么看？一分钟。
当然，我看如果说韩国瑜不愿让位，他有可能脱党啊，因为他本来就是选的意志非常强了，只是说他是选的动机让人家很迟疑啊，就是说为什么在他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企业经营不好的时候应该充分去照顾企业，怎么还是在选总统？你这样不是蜡烛两头烧吗？所以我觉得他很多动机让人家觉得很怀疑啊。所以我觉得这将来他需要解释的地方还非常的多。
嗯，严教授，我们还有最后，我们这个节目通常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您来谈一谈，做个小结啊。今天刚才还没有机会说的话，一分钟的时间，严教授。
是，我想如刚才蔡会长讲的啦，这到后来的就是我们大家依照规则来，那台湾人民还是最主要的这个决定者嘛。那如果台湾人民愿意选择谁，我想大家都不可置喙啊。但是大家必须清楚，就是说以目前来看，台湾实在没有太多选择，因为我们的体制，我们现在目前处境，就这个跟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啊，自由民主联盟这样站在一块，所以大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说台湾的未来是如何跟北京来保持距离，而不是往北京靠，因为过去就是因为靠太近了，所以我们也受了一些伤，包括像韩国也是一样受伤了啊，所以包括像日本现在也很多地方妥协，所以我想这道理很明确哈。那大家选谁，我想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要考虑是我们未来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个自主。
嗯，好，谢谢严教授。蔡先生，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我想很重要，就不管是整个全世界来讲，甚至在美国本身来讲，都觉得现在川普总统这个一些做法啊，都不是正常的。所以美国呢，对中国大陆或者对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况，这个框架其实是不正常的情况。我希望呢，这个台湾的政府能够了解说，这个不正常情况下，完全依赖美国是不好的。应该是在以比较合理的范围，让在取两者之间，然后以和平的稳定的情况，让这个两岸的情况，让整个东亚的情况能够稳定下来，这是最好的。所以不要单靠一边，也不要以为说现在美国对大陆的这个斗争情况呢是长久的，是持续的，我想这是不正确的。
嗯，好的，谢谢蔡先生。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谈到。那么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我们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台北演播室的博弈，也再次感谢台北和华盛顿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